只用好人而不用坏人，这个枉字就是那种枉去的邪恶的人。你把那个邪恶的人疏远他，不用他，你用这个正直的人，则民服，那么人民就会服从你，因为人民知道你所用的人都是好人，都是正直的，那么你所做的事情他都相信你，当然他会服从你。反过来说，举枉，你要用那些邪恶的人、枉去的人，而把那些好的人、正直的人搁在一边不用的话呢，这民不服，那人民就不服从。人民知道这些人都是坏人，那就不会做出好的事情来。那你要人民对你服从可能吗？他对于这些坏人根本就深恶痛绝，那当然也就知道你这个君王用的不是好人，他当然不会服从你。所以孔子他讲这句话，也就是要以民意为依归，要以人民的意思为这个君王施政的一个方针、一个方向。那我们现在当政的人也就应该拿孔子的这句话来作为一个规范，看看我们现在所用的人是不是是直还是枉，那也就会赢得了人民的信任或者是不信任，就是分别在此。季康子问，这个季康子是鲁国的大夫季孙氏，也是当时鲁国的一个权臣，很有权力的臣子。他问孔子，使民尽忠以劝如之何？这个以字就是当与字讲，使用人民，这个使民者就是使用人民，要使人民对上能够恭敬，使民尽忠，对上的能够恭敬又能够尽忠。尽忠，这个尽是恭敬，这个忠是忠心，如何样的使人民能够对上尊敬，能够尽忠，又能够互相的劝勉，这个劝字就是互相的劝勉为善。怎么样使人民能够尽忠，同时还要互相的劝勉为善呢？如之何？要怎样做才可以？因为季康子当时他的权力很大，实际上鲁国的政权都操在他的手里，所以他要问孔子，做到尽忠以劝要怎样去做呢？子曰，临之以庄则去。这个临字就是临民，对待人民，你对待人民的态度要庄重，这个庄就是庄重，前面孔子讲的君子不重则不威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临民，你对待人民要以庄严的态度来对待他，不能够儿戏，不能够轻佻，这个所谓庄。那么你有一种庄重的仪表，庄重的态度，你的说话就有分量，你做的事情就会赢得人民的信心，则敬，当然他会对你恭敬。那我们对朋友之间也是不能够随便的开玩笑，打他一下，摸他一下，你这样的轻佻对人，当然人家也不会有恭敬之心待你。君王对臣子对人民也是如此，所以要临之以庄，要以庄重的态度来对待人民，就会赢得他们的恭敬。孝慈则忠，你要自己对父母尽孝，你自己做父母的对子女要慈爱，上慈下孝，你能够做到慈孝，那么人民当然对你也就很忠诚。所谓在上位的人如何，人民也就会向他看齐，向他学习。你自己本身能够做到孝慈，那人民当然他也就对你忠诚。举善而教不能则劝，那么你对于好的人，这个善者就是好人，善良者，善良的人你用他，你能够任用他，那些不 能，那些能力差一点的人，你能够教导他，你同情他，勉励他，这个叫做教不能。有能力的人你用他，没有能力的人你辅导他，则劝，那么人民之间就会互相的劝勉，他们就会认为一个在上位的人都能够如此的举善来教不能，大家都会彼此劝勉啊，我们要做好一点呢，我们要努力一点呢，大家都会劝勉为善。所以孔子他告诉这个季康子啊，如何要使人民服从向善的方法，就是要他做到这个几点。或谓孔子曰，子奚不为政。这个或者是某一个人，不知道他的名字，这个或是某一个人。有一个人呢、啊、他对孔子说，子奚不为政，你为什么不去从政呢？为政就是从政，这个奚字但何，你为何不去从政？因为孔子他是在野之身，他是以一个平民之身呢、啊、从事于教育，他教学生周游列国，他都是以一个平民的身份。可是当时一般人认为，孔子有这么好的才能，这么好的学问道德，为什么不去从政，不去做官呢？所以有人就向他提出这个问题。子曰，那孔子就回答他说，书语书经里面有一段话说，这个书是书经，书经里面有一段话说，孝乎为孝，有于兄弟。这个孝乎的就是讲到孝顺，讲到这个孝顺之道。为孝，只有孝顺父母，有于兄弟，乃有爱弟兄。孝乎为孝，这个孝道啊，这个孝啊，就是要孝顺父母，有爱兄弟。这是书记里面的两句话。那么在家里头能够孝顺父母，有爱兄弟呢，把它推而广之呢，那就施于有政，就可以把它施用在政治上。因为你把这个孝顺有爱从家庭推到社会，推到国家，也就是从近到远，从小到大，从亲到疏，把这个孝有之道施于有政，把它施用在政治方面的话呢，示意为政，这也就是等于从政。所以我们讲教育是百年大计，是国家的百年大计，你这个国家的教育能够办得好，首先从家庭做起，推而至于社会国家，那这种力量很大。我们儒家的学说就是从齐家做起，齐家到齐国到平天下，那么齐家又从个人的修身做起，所以这是一贯之道，由伦理而进入到政治，由家庭进入到社会，事业为政，这也是从政呢。同时这种效果比真正在官位从政的还要大。所以孔子回答这个人说，施于有政，施于为政，把这种孝有之道施于政治方面也是从政。奚奚为为政，为什么一定要出去做官才算是从政呢？为为政，这两个为字在一起，那么为政是一个名词，为为政就是做从政的工作。为什么一定要在政治上做官才叫做从政呢？我从事于教育，把这个孝有之道推广也是从政的一种方法。子曰，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 大居无离，小居无悦，其何以行之哉？那这就讲到立信的重要。所以孔子非常重视这个诚信两个字，他认为人死都可以，但是不能够无信。自古皆有死啊，人无信不立啊，他这是讲到信的重要。所以孔子说人而无信，一个人如果没有信用，不知其可也，我不知道他怎么可以立身处世，不知道他怎么可以为人，没有信用他就不能够做人。他把这个信字看得如此重要。那假如一个人没有信，就好像什么，好像大居无离，好像那个大的车子，所谓大车子是用牛拉的，叫做大大居，因为那个牛的力气比较大，牛拉的车子比较笨重，那就叫做大居。小居就是用马拉的，马拉的车子比较轻便，那就叫做小居，就是马的马车，牛车叫做大居，马车叫做小居。那个犁是什么？犁就是用那个木头啊套在那个牛的颈子上面拉车的那个环，那个叫做犁，好像这个套牛的那个木做的那个环呢、啊、就叫做犁，套马的套在马的颈子上的那个木做的那个环就叫做辋、嗯、那么犁同辋都是套牛套马的那个车子走的那个工具，拉车的工具。他说人如果没有信呢，像那个牛车没有犁，那这个牛就套不住，那个车子就走不动，小的车子没有辋，那个马就没有东西套住，它这个车子也走不动。其何以行之哉？那车子怎么可以行走呢？你失去了这两样工具，你就不能够，车子就发不动了，拖不动了。人没有信，那就不能够立身处世，你在社会上就没有朋友，人家不相信你，任何事情都行不通。好像那个车子没有犁辋，这个牛头马就无所用其力，走不动。那可见得孔子他对这个信非常的重视，而我们中国自古以来这个信义两个字就是为人处事的一个根本。我们做事情，我们说话都是要有一个信字来做基础。子张问：“十四可知也？”这个也只是疑问词哈。子张他问孔子：“我们假如是推算那个朝代的话，那么从今以后啊，十个朝代的事情，这个制度，我们能不能够预先知道呢？”这个十四的就是时代。十个朝代，从我们现在算起推到后面的十个朝代，假如我们能够预先知道他的这个礼仪制度，可以吗？子曰：殷殷于下礼所损益可知也。这个殷是商朝，殷商，商朝它是依照夏朝的礼仪制度，这个殷字就是延续的意思。依照商朝的礼制是根据夏朝来的，那么根据夏朝的礼制有所增减，这个损是减少，益是增加、嗯、那么当中也有些减少的礼制，也有的是增加的礼制。那我们从商朝的礼制里面就可以知道夏朝是哪些制度，等于我们国家也是一样，前面的朝代所定的规章制度，现在有的减少了，有的增加了，我们可以了解。 周殷于殷礼，周朝一些的礼仪制度是从商朝来的，那么对于商朝所制定的这些礼仪制度也有一部分减少的，有一部分增加的，我们也可以知道，因为有历史的记载，有文字的记载，有书记图表的记载，好像我们现在推算到古代各种朝代的官制，各种朝代的社会制度，我们也可以从书本上得到。那么因此我们也可以推想而知，现在有的这些礼仪制度到了若干年以后是怎样的情形，那都是万变不离其宗，都是有它的来龙去脉。所以其或继周者，那么后来继承周朝的礼仪制度的呢，虽百世可知也，就是一百代我们也可以预先知道，因为历史文化都是连绵不断的，都是有它的前因后果的。你今天所立的规范若干年之后都或许还有一部分相同，那么不同的也是从这个相同的部分改变而来，那我们就可以推想而知，以后若干年代人类究竟是发展到什么程度，社会变迁到什么程度，我们也大约可以猜得到，可以想得到。所以现在很多电影它就会拍出人类若干年之后是怎样的情形呢，这就由人的想象，但是想象之中还是以我们的现实来做根据，以我们的现实做蓝本。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。子曰，非其诡而继之谄也，见义不为，无勇也。这是孔子教我们呢、啊，既是鬼神，那么一定要自己的亲属，自己的祖先，那不是你的亲属你去祭他，谄也，那这就是一种谄媚，好像跟我不相干的，那我去祭他，假如那个死者他死而有之，他不会享受我的祭祀，因为我们没有血缘，没有亲属关系。为什么中国人很重视这个血缘呢？为什么父母一定要有子女，要有后代来继承香烟呢？那这就是所谓要有亲人，亲的骨肉关系，血统关系，那么你祭祀他，他会来享用你的祭祀。非其鬼，不是自己的祖先鬼神，你要来祭他，那这是一种谄媚的行为，那你或者是有所畏，有所企图，有所指望，你要讨好别人，那么你才会有这种行为，才会去祭祀他。那么见义不为，你看见应该做的事情而你不去做，那这就是表示你没有勇气。要见义勇为，你见义不为，那就是表示你没有这个勇气，那你就是一个很怯懦的人。所以这两句话也就是证明孔子他告诉我们，一方面要不要去谄媚的去讨好别人，同时应该做的事情要勇于去做，不能够退缩。为政篇就在这里为止讲完了，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第三篇霸议篇。霸议篇也是由于前面的一句霸议舞于庭，所以就拿这个做篇名。孔子为季氏霸议舞于庭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。这是孔子就讲到这个季氏啊，就是季孙氏啊，孔子的讲到这个鲁国的权臣呢、啊、他讲这个季孙氏他是大夫， 可是他要用天子的礼乐，这就是超越了他的本分，超越他的地位的，这就是非礼。那么这个霸役是什么呢？这是天子的乐，就是八个人呢排在一排，这是从前的一种礼乐的制度。八役，这个役是一种舞蹈的名称，从前宗庙里面祭祀的时候啊，有一种音乐舞蹈来配合的。那么天子的这个礼乐啊，是八个人排在一排，一共有八排，那就八八六十四，六十四个人。那么诸侯呢是六役，诸侯是六排，六六三十六，只有三十六个人。天子呢有六十四个人，用这个六十四个人来从事于礼乐，嗯，诸侯就是六役，三十六个人。那么卿大夫呢只有四役，四排，四排一排四个人，四四一十六。那么四只有两排，二二得四，只有四个人。这个役是什么？这个役就是那种舞蹈的行列，八个人一排，六个人一排，四个人一排，两个人一排，那么一排就叫做一役。那么这是当时的一种规定，一种礼法。可是祭祀啊，他是大夫，他是大夫，他只能够用四役，用十六个人，而他居然用了六十四个人。那我们想想看，当时他的权力有多大，他就不遵守礼法，他用借用了天子的礼乐。所以孔子为祭祀，孔子他批评这个祭祀啊，八义五余庭，他用周天子六十四个人的这个五乐，在他的庭院之中来举行这个乐舞。那么像这种僭越礼仪的事情，是可忍也，他还可以忍心做出来，他可以无愧于心，公然的来这样的僭越礼制，孰不可忍也？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他不忍心做的呢？连这种事他都忍心去做，还有什么事情他不忍心做呢？那换一句话说，他能够公然的能够用天子的礼，那么其他的事情样样他都可以为所欲为了，他都可以目无王法了。这是孔子对这个祭祀啊深深的表示不满，表示他这种见位越权已经是到了目无法纪的地位，到了这种地步。三家的以雍则，以雍策，这个策字哈，子曰：相为祭供，天子穆穆希取于三家之堂。这个三家是指鲁国的三个大夫，孟孙、肃孙、季孙，这是鲁国的权臣，尤其以季孙氏的权力最大。这个雍策，这个雍是周颂的篇名，诗集里面有周颂篇，周颂篇里面有一篇就叫做雍。这个策呢是什么？是把这个祭祀完了以后啊，把这些祭祀的用品呢收起来，这个策字就是把它撤去了。三家者以雍策，这个鲁国的三家大夫啊，他们祭祀完毕了以后，这个撤祭品的时候就要唱这个雍的诗歌，这也是当时的制度，把这个礼品撤去了，把这个祭祀完成了，就要唱这个诗经里面的这一篇雍，唱这一篇诗。那么孔子就说，相为辟供，天子穆穆啊，这个雍诗里面就有这两句， 这个相就是讲帮助，这个相就是帮助。那这个辟公，这是讲到啊，在祭祀的时候，帮助这个诸侯来祭祀，祭祀鬼神。那么天子的仪容啊，非常的肃穆。天子穆穆，这个穆穆者是讲他的仪容啊，非常肃穆的样子。相为辟公，这个诸侯来帮助祭祀，那么天子的神态仪容表示的非常肃穆。那么这两句话是歌颂天子的，相为辟公。这个相为就是帮助，这个为字是语助词，帮助天子从事于祭祀，而天子的仪容表现得很安闲很肃穆，那表示这个君臣之间很融洽很和谐。那么这两句诗是歌颂天子，而现在用于三家的庙堂之上，那就表示这个三家的大夫就已经借用了天子的礼制，吸取于天三家之堂。为什么要用到这三家的庙堂之上呢？他只不过是一个大夫而已，为什么要用天子的礼乐呢？所以孔子也就表示非常的不满，对这个三家的专权感觉到很不高兴，所以他在讲这句话。子曰：人而不仁如礼何？人而不仁如乐何？那这是讲到仁是礼乐的根本，如果一个人的内心没有仁德，光是重视表面的礼乐有什么用呢？礼乐它的根本是在于仁，表面上礼是主敬，乐是主和，乐是和谐的，礼是恭敬的，但是和谐恭敬要本于仁德，要本于内心的仁德，没有这种仁德就没有根本，没有根本这个礼乐就是虚华，就是虚伪的浮华的。所以孔子就解释了仁而不仁，一个人没有仁德，假如他的行为很放荡，他就懂得一些礼节有什么用呢？他如何还能够讲得到礼呢？如礼何？这个如礼何者就是他如何能够讲得到礼，他不仁，这个礼对他没有意义，他不仁，这个音乐对他也没有意义，他就是懂得了乐理，懂得了音调，但是他的内心并不和谐，他的情感并没有适当发泄的，并不适当，所以没有仁德，礼乐都是空的，都是虚有的。林放问礼之本，这个林放是当时的一个鲁国人，也有人说是孔子的学生。有一次啊，这个林放他问这个礼的根本是什么，他问孔子礼的根本。子曰：大哉问。他说很好，你这个问的问题啊很重要，这个意义啊很重大，那是称赞啊这个林放啊问得好。因为当时一般人都已经不懂得礼的本质了，都只是重礼的表面，礼的虚文，那么现在居然有人问到礼的根本，孔子他就很称赞他，他说你这个问得很好，意义很重大。那么礼的根本是什么？礼与其奢也临俭，商与其义也临器。那么照常理来说，这个礼如果只是讲究场面很铺张，很过分的奢华浪费，假如这个是礼的话，临俭那就宁肯要节俭一点的好， 在当时很多的人在这个婚丧礼庆呢，表面上啊非常的铺张，非常的豪华，讲场面，讲面子，讲虚荣。那孔子就非常反对，他认为这不是礼的根本。本来这个礼是讲我们内心的沉静，你没有沉静的内心，光是有外表的这种繁文缛节，那不是礼。所以与其说也，这个与其的是如果，假如，假如只着重在奢侈的外表，林简林肯要节俭一点。丧与其义也，那么到丧礼来说，这个义的就是讲他的这个形式啊很周到，很完备啊，这个义字不是讲容易，而是讲持丧的时候啊做得很周到，很完备的样子。那么有些人在父母生前不会孝敬他，死后丧葬的礼非常的隆重，非常的铺张，各种的仪式啊都具备的，都很完备的。那假如是这样子的话呢，灵气，那林肯内心哀戚一点的好，因为本来这个丧事就是要哀痛，你没有哀痛的内心，你光是表面上做的那样热闹有什么用呢？对死者毫无帮助，毫无意义。所以你的根本并不是着重在表面，完全看你内心有没有这种沉静的，有没有这种哀戚的这种内在，而不是光是丧事办的热闹，那就是很好了，那就是很有底了。子曰：“一地之有见，不如诸夏之无也。”这个“王”字要读“无”。一地之有见，这个“一地”就是讲那些蛮夷，没有接受中华文化的这些夷地。就是化外之民，那些文化很低的这些民族，一地之有金，这些外国的这些蛮夷啊，他们还尚且知道有君王，他们还知道有掌上，不如诸夏之无也，还不像这个中国啊，这个诸侯啊，他们心目中啊都没有君臣上下的分别，反而中国的这些诸侯，他们僭越的礼制，超越了自己的地位。这个不如就是不像，不像中国这些的君臣上下都没有一定的制度的，没有等级。那么这是孔子感慨呀，当时的这个中国啊都很乱了，没有礼法了，反而不如那个夷狄。虽然他们的文化低落，但是他们还有君臣之分，还有上下之分。既是礼于泰山，子谓冉有曰：“汝佛能救于？”对曰：“不能。”子曰：“呜呼啊！臣为泰山不如灵房乎？”有一次这个季孙氏，鲁国的大夫，他要去祭这个泰山，这个吕字是祭祀的名字，那么泰山就在现在山东了。那么按照古代的礼节，诸侯可以在自己的封地之内啊祭这个山川，天子祭天地啊，诸侯祭山川，士大夫只能够祭宗庙，这是古代的礼制。那么季孙氏他是大夫，现在他要僭越了自己的地位，他要去祭泰山。本来泰山是鲁国的君王祭的，他现在要去祭。这个吕字是祭祀的名字，祭山，祭这个泰山。那么这是违法的事情，这是不合法的。那孔子他就非常的反对，但是他没有能力来阻止， 子谓冉有曰，孔子就对冉有说，冉有是孔子的学生冉求，当时这个冉有在季氏的手下做臣子，他是季氏的家臣，等于是现在的总务官一样，总务主任。那孔子就对冉有说，汝父能救于，这个礼字读汝，这个汝就是礼，就指的冉有，你能不能够挽救季氏不去祭泰山呢？你能够阻止他吗？因为冉有是他的臣子，他有资格可以劝这个季氏啊不要去祭泰山，因为他不是诸侯，他没有资格祭泰山。对曰，这个冉有说不能，他说这个季氏啊他已经主意打定了，我没有办法阻止。那孔子就很叹息了，他说哎呀，难道说这个泰山这个山的神呢、啊、反而还不及灵放吗？因为灵放他才懂得礼的根本，他还知道不要超越自己的本分，前面不是灵放问礼之本吗？那现在孔子他感叹说，如果泰山有神的话，他应该要阻止这个季孙氏去祭他，他不能够阻止，难道他还不如灵放吗？灵放还知道这个礼的根本是什么，泰山居然能够容许季孙氏来祭他，那他就还不如灵放。那这是孔子的一种叹息之词，也同时责备的这个冉有没有尽到他做臣子的责任，他不能够阻止季孙氏祭泰山，那么泰山也让这个季孙氏是祭他，那等于说他还不如这个刘邦，还不懂这个理。子曰，君子无所争，立也射乎，易让而生，下而隐，其真也君子。这是孔子教人呢、啊，要重视礼让，要重视谦让。这个射是古代的一种礼节，射箭，礼乐射御书数，这个射是六艺之一，也是古代的一种很隆重的一种典礼。在古代的时候，每年都要举行这个射礼，射箭的礼。那孔子就说，君子没有跟别人争胜的地方，一个有德性的君子啊，他懂得谦虚，他不会跟别人来争强好胜。君子无所争，他没有争胜的地方。必也，假如一定要说有的话，这个必者是必定，假如你说君子有所争，那是争什么呢？那是在射箭的时候，射乎举行射礼的时候啊，那么他们将要射箭呢，那就大家要谦让一番啊。那么他们射箭的时候要怎么样来举行的呢？易让而生，那他要对这个同一起射箭的人呢、啊、先要谦让一番。这个易让也就是作揖啊，古人呢、啊、作揖等于我们现在鞠躬，先要向对方做一个揖，然后再上台去射箭。从前射箭啊要搭一个台，射箭的人要在那个台上啊要射三箭，射完了以后就下来。如果你射不中，那么大家就会要下来的时候要喝酒，要好像等于是说喝罚酒一样啊。那么这就是从前的所谓射礼，射箭之礼。那么当到某一个人要上台射箭的时候，先要对他一同参加比赛的人呢、啊、要谦让一番，先做一个揖，然后伸长去射。那么射完了以后再做一个揖走下来，再行一个礼走下来。那么等大家都射完了之后呢，这个胜负就定了，哪些人射中了，哪些人没有射中。
那么那个射没有射中的人又向那个射中的人呢做一个义，胜的向不胜的做义，不胜的又向那个做胜的人做义，那么大家彼此谦让一方，就请那个升堂啊饮酒，那个没有射中的人呢就在堂上去喝酒，等于说我罚一杯，我没有射中我罚一杯。那么像这种竞争的方式啊是谦恭有礼，这是翩翩的君子风度。所以义让而生下而已，做义谦让一番，升堂去射箭，射完了再下来没有射中的喝酒，其真也君子。像这种真呢是君子之真，那么升下饮，这是当时射箭的三个程序，上堂去射箭，下堂来喝酒，那这就是所谓当时的射箭之礼，也就是君子之真的一种表现。他们这种真的活活平平的，没有一点火药味，也不会打架闹事的，这就是所谓君子之争。子夏问曰：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炫兮，何谓也？有一次子夏他问孔子，他说古诗上有这么几句，这个三句啊是古诗上的一段，但是现在这三句诗已经遗世了，没有了。现在子夏他就问孔子：巧笑倩兮，这个倩呢是指那个美人呢、那个美丽的女子啊，笑起来的时候那个口角啊很好看，那个口啊笑的时候啊很妩媚，这个叫做巧笑倩兮。这个倩字就是那个口与脸颊之间很美的样子，那个美人呢、笑起来特别的好看，口角之间呢、一种妩媚姿态叫做巧笑倩兮。美目盼兮，那个眼睛黑白分明的，那么美丽的女子啊多半都是美在那一双眼睛，她所谓美如秋水，很明亮，黑白分明，这个叫做美目盼兮，看人的时候看得非常的妩媚。素以为炫兮，这个素的就是那个白的，白的纸，在那个白的纸上面画上很多彩色五彩的颜色，这个炫字是绚烂，彩色很漂亮很美丽，这个素是白颜色，在白颜色的纸上面或者是绸纸上面呢画上一些五彩的颜色，那就更漂亮。那么这个三句是古诗上面的一段，现在子夏他就问孔子和魏也，这三句诗是指什么呢？难道就是指的这个美人的笑，她的眼睛很漂亮，就是指的这个吗？子曰，那孔子就说，他说这是言外之意啊，是讲绘画的事情，就是画画了，画画的事情先要把底子打好，在这个白色的底子上面再加上五彩的颜色，那也就是说一个人先要有好的素质，然后再加上漂亮的色彩来装扮它，先要有好的底子，你没有好的底子，你再涂的这些颜色也不好看，就等于我们一个人呢要有好的本质，再加上礼乐的教化，那他就会变得更好。所以绘事后素，这个绘画的事情是在这个白色的底子之后，那我们一个人先要有良好的本质，再加上良好的教育，那就是相得益彰，它的本意是在此。你不能够把这个颜色涂在一个 脏兮兮的一张纸上面，那也不好看。那这个子夏也很聪明，子夏听到了以后，他就联想到，也礼后乎，这不就是要教我们呢，先要有忠信的美德，然后再用礼来装饰它吗？礼是在后，因为礼是表面，忠信是根本，有了忠信的本质，再用礼乐来教化他，那这个人就更好了。那么子夏就跟子贡一样有这种领悟力。前面子贡问贫而无采，富而无骄，孔子很欣赏他，很赞美他，说他领悟力很强。现在子夏又表现了他的领悟力，他就知道孔子讲这句话的意思，就是礼在后，而以忠信为先，人的根本是以忠信为主。子曰，所以孔子也很高兴。孔子说，喜于者商也，这个启是启发，能够启发我的